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哎，我看到你了。
我也看到你了。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Hello，
Bonjour，
Hola，
Konnichiwa，
Comment ça va，
Comment estás？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国产主持 Peter。
大家好，我是来自约旦的约瑟夫。 Assalamu alaikum。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孟加拉国的加里布。 Shagodo Shabaike。
好的，欢迎二位，同时也欢迎老外看点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咱们今天老外看点呢，来说一说网购这个事情。那不久前呢，拥有200年历史的巴黎最古老服装店，因为当地一项房地产工程不得不关门歇业。这一消息在当地引发了保护历史的呼声。那这家巴黎服装店诞生于19世纪30年代，并出现在法国大文豪左拉的小说《家常事》以及电影阿黛拉的非凡冒险中。如今呢，这家老店却因为当地的一项房地产工程不得不关闭其位于舒瓦塞大街上的店面。在关闭前的最后数周内，这家服装店的经理莫林一直在忙着搬家和想各种办法。尽管面临着现代化的挑战，但是他仍然坚持传统经营方式，并不打算通过线上销售的方式来出售店内的商品。他表示，我们是有情感的销售方式，哪怕是一条红丝带，我们有十几种选择，让客户可以触摸到它们来选择最合适的一款。那这家店坚持传统的经营方式，不打算通过线上销售的方式来出售店内商品。约瑟夫，你感觉是不是有点落伍了？尤其是你在中国待了这么久，至少当我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新闻的时候，我就在想，难道在这个时代还居然有人这么想？
对，没错，其实我觉得有点落伍了。我觉得他们要是坚持下手这个想法，很容易吃亏。
嗯哼。
我也非常尊重他的想法，我知道，但是现在我们有速度的要求，我们现在有更多的选择，更好的选择，所以我们要跟得上，我们不就是现在的发展。
嗯，
所以我觉得要是他坚持下去这个想法，以后做不了多久。
所以首先是传统的方式，你认为顾客首先是有时间的，可以去慢慢体会慢慢逛的，但是大多数人现在没有这个时间或者效率来完成，
完全没有时间的。而且现在我们自己的计划里没有安排好，就是买衣服的时间，比如说，买衣服的时间，我们一般不安排这些了，我们安排更重要的事情。我们认为买衣服可能是几分钟的事情，而且最多的一个小时的事情。那你要是自己线下去购物，那不可能一个小时，你路上的来回的可能就不止一个小时，那肯定是要花很长时间。你要提前安排好，我明天要出购物，我要去那个店看看衣服啊等等的，那这个要花你至少半天时间。但我们现在没有那么多时间，所以我们直接从网上直接买好衣服就完事了。
那如果我是那家店的经理，有可能会说，那你体会不到我这个商品的真正的独特和精致之处，你都不触摸它，无法去感知它，去试穿它。
这个感觉我也想感受，关键是我没有时间去感受，这个是现实。所以我们觉得我非常尊重他的想法。
也许这批老顾客依旧接受和享受，但是他们的孩子第二代的顾客就未必了。
哎，那根本没法就是见识他们的这个前辈的那个习惯，我们肯定是要更新了。我觉得他最好的选择，如果想继续下去做这个生意，还是得跟得上我们目前的时代。
但是我也很好奇啊，像法国这家老店的想法在国外其实也是主流吗？包括消费者，也许在中国你说的我们这些逻辑都成立，
在中国可能是不符合逻辑。你说你为什么还要保留下来你这个传统的购物方式？但是在其他的国家，比如说在约旦的这个线上的那个购物还没有那么发展，是大家还是保留下来这种习惯。我们之前我记得我小时候啊，我经常啊约好几个朋友一起去购物，这个是一个大活动，需要挣一天时间去买衣服。我们提前安排好，那比如说下周五早上大家都集合，然后一起出发去老安曼城市，然后去一个服装店，然后去买衣服。就是我们已经打算好了，周五是整个一天都要买衣服了，
很有仪式感和这种体验感，
非常仪式感。而且我们也非常期待，就是感觉是个很大的活动，我们提前准备好了钱， 准备好了时间，而且我们刚我们要出去玩了一样的感觉，我们就非常期待。哎，周五我们要买衣服，哎，我非常期待，我很感兴趣，买新鞋子，我买什么我喜欢的那个，可能是我之前看过什么衣服什么裤子。那么现在呢不一样了，现在没人去这些店了，一般都是线上了。
所以在阿拉伯世界也是，如果看到这家法国老店的想法，也觉得它有点落伍了。
落伍了，已经是在落伍了。因为现在约旦可能是也没有那么没有中国的那么就是改善的这些线上的一些习惯的那么快，但是我他还在路上，我能说约旦还在路上，以后呢可能都是线上的。目前还有可能是一半的店还是传统的那个购物方式，一半了已经赶上了这个速度。那么但是我相信以后根本你见不到这些传统购物的方法。
就是刚才讲这个法国的这个老门面啊，他这句话让我非常感人，就是说哪怕是一条红色带啊，他有十几种选择，这是一个关键。因为我们现在怎么讨论，就是说老百姓或者是普通人或者是年轻人他喜欢网上购物啊什么的，其实我们人人去购物的时候，我们自己有很多种思考，背后有很多种思考。很多人去购物就刚才优师傅说的是为了快啊，要抓紧买，也有很大一批人他对购物呢是一种心理放松的作用。就比如说今天心情不好，而且本来也有科学家研究出来，就是说购物会我们出一些这种快乐荷尔蒙啊，高兴的荷尔蒙，让我们高兴起来。那高兴的这种意义里面呢，就是说如果你当时去买，买了以后买的东西在你手里，那这种快乐感呢可能
更真实一些，
更多更真实一些。就比如说网上买啊，网上买了以后呢，我不可能当时收到这个货，还要等个两三天，所以这时候呢你的这个快乐里面呢还会打个折扣啊。所以就是说各自有各自的好处。但是法国这些店呢当然是有历史背景，历史背景以外呢，他就以客户为中心的一种感觉。从他这句话，为什么我特意提到这句话，就是哪怕是
一条红丝带
，那他有十几种选择可以给顾客。那这是什么呢？这是他就为顾客考虑的，就是说从整体来说呢，给顾客一种感觉，就是我为你准备好的最适合你的、最符合你的，让你这个快乐呢达到高潮。那这种意义呢，我觉得应该就是说现在我回到现在话题，回到我的老家孟加拉国，很多孟加拉国的这种我们说这个老字号嘛，这老品牌。很多老品牌经常说，哎呀，现在别人都在网上去买东西，那我们就竞争不了。其实法国这家门面呢，换一个角度，对这种商家来说是一种案例啊，可以学习。因为客户永远都是有 A 或者 B 或者 C、D， 各种客户都有。你不要觉得，哎，现在 A 种客户不来我这里，那我生意就不好。你马上要关注 B 种、C 种、D 种啊！就刚才优师傅说，他们那边也有一些商家，他可能要大概一个星期之前做好准备，做好钱要去。现在我们孟加拉国也有一些服装店，还是有人去排队的。就比如说做西装啊，那很多时候这种很多生意是你必须要到店里面。还有一种呢，你可去店里面，或者是可不去。那这个时候，店可以下一些功夫，让客户感到他是一个非常 special、非常特殊的，那客户肯定会来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法国的这个故事呢，应该对我们现在的一些商家呢来说是一个很值得学习或者是借鉴或者是分析的一个案例。
换句话说，这就是他前面那位经理所说的，是有情感的销售方式，而互联网的这种网上购物则是所谓的人机对话，你买完了。再加上前面所说的这个快乐延后，所谓的打折，所以从加利布尼的角度来说，你也是比较欣赏或者喜爱这样传统的销售方式的。
当然，这个传统销售方式，就刚才你说的，人是个社会性动物，我们喜欢人，我们喜欢跟人打交道。我们很多这种爱情故事里面，我们也看到，就是说去商店里面啊，见了一个朋友或者见了一个人，认识了，认识又变成朋友啊什么的，很多很美好的电影是这样发生的。那你说网上呢？网上这个
没有可能性对吗？没有想象空间。
所以就是说人总喜欢人，但是呢这个时候关键是什么？你的态度，你的服务态度，你是否这种适合讲话，是否适合沟通。现在问题就在，我觉得问题就在这里，很多人本身就是不会沟通。第二呢，他这个沟通方式沟通能力有问题。如果说 你会沟通，沟通方式准确，沟通能力也强。我觉得这个线下的这个销售啊或者什么，因为说来说去这都是服务，你服务做得好、应该是问题不大的。
没错，这是在阿拉伯世界啊，就是阿拉伯人呢、阿拉伯族，刚加里布说的，我们也很接近孟加拉国人，我们是比较喜欢聊天，特别是服装的这个行业，特别是买衣服的这个事情，也是也算一种爱好。在约旦呢或者阿拉伯世界，它是一种快乐，刚刚加里布说的，其实我们认为它是个活动，而是很快乐的活动，所以我们平时不会一个人去购物，其实基本上见不到一个人自己去服装店的，真的从来没见过一个人去。我跟我的朋友们每次去购物衣服买衣服，还有我们试衣服的时候，哎，互相看，哎，我的那个颜色我觉得非常适合你，哎，那个太难看了吧，
也是种社交感觉，
对。
但是请允许我稍微的去想另外一个方向哈，难道没有压力吗？比如说约瑟夫包括加里布，咱们三个去逛商场，你看上了一条裤子，我也看上了、可是就那么一条怎么办？又或者另外一种情况，你觉得不好看，但是我跟加里布都觉得特别好看，约瑟夫你必须买，你不买啊你有问题。还有一种情况，你也觉得非常好，但是可能有点贵，但是你不买呢会觉得让我们觉得没面子，这种情况，我说的这三种情况是否都可能发生？难道
不发生？
对吧？可以想象出来的，
而且都是经常发生。这是这个面子，特别是面子这个事情，阿拉伯人也非常注意这个面子的。
你觉得不值100块钱，但是人家卖了200块钱。
因为有很多时候啊，我衣服我其实感觉不是很喜欢，而且我感觉它的价格很高，但是因为我的所有的朋友们已经同意这个，哎，非常适合你。这个颜色你不卖就亏了，我告诉你，感觉他们给我一种压力，我就说我买东西就是因为他们说的买而已，不是我因为自己想要的。而且有很多时候呢，就是特别是小时候，如果你买了一条裤子，然后你偷偷的买了，没有跟你的朋友们一起去买，他们立刻看到那条裤子就知道了，哎，这个不是我们上次买的那个吧，这个肯定不是我们一起买的，对，你跟谁去的？哎呀，不叫我行，那咱们关系可能是不太好了，真的。
有一个小船翻了，
那我下次不叫你了，真的关系过来会结束了。
所以我就说，这个网络购物在阿拉伯世界肯定会受到欢迎的，它肯定会蓬勃发展的。
没错，
它解决了一个社会人际关系的压力或者矛盾呢。
就是典型的这个服装那个店呢，在约旦呢，它是个有个方法，接那个客户的方法，不是你去买衣服，他会欢迎你。还给你店吃的店喝的，跟你聊半天呢，那才让你去买衣服了。他是个真的是要花一天时间的，所以你没出去他就欢迎你，而且你可能提前预约他，你明天有时间吗？有什么新的款式吗？他会叫你，然后你就去，给你店咖啡啊，店茶叶，你饿了一起吃饭呢、等等的，还慢慢聊，慢慢聊聊半天，然后在那里选几款式就做了。
觉得突然一种压力，你说完了我能体会到一种道德上的压力。买与不买可能都容易得罪朋友，还会得罪一个新交的一个所谓老板的朋友。
没错，
好大压力。
Hello,
bonjour,
hola,
konnichiwa,
comment ça va,
comment estas,
外国人的视角，
你好，
中国人的语言。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其实就是刚才尤苏夫说的，我们就是一群人去购物啊，以前我们小时候也是这样，也是一群人一起去购物，然后呢，我们的很多商场也是对这个模式是很适应的，他会写，就是我看国内呢，在中国这边呢，很多时候一些活动就是买一送一，最多是一个，最多是三个，我们那边是买一搭，一搭就是12个，就是说他也知道你可能来一群小朋友或者是一群大学生啊，那他会说，如果说这牛仔裤啊，如果买12个。12条牛仔裤，那可能是价格会跌到这个程度啊。他会这样，就是我们
是按一单儿算。
啊，对，就是12个是一单嘛。那或者是还有六个就是6条裤子。所以我读高中的时候呢，我们经常去家里给钱去买东西。然后呢，还有一个事情就是我们的很多学校也是同等孩子的学校，就比如说这些孩子的父亲基本上都是政府的这个公务员。所以所有父亲发工资的钱也是我们公务员都是每个月的这个6号发工资，那所以基本上我们都是7、8号啊，老爸就会给钱，因为老爸是6号收钱嘛，8号、9号可以他就会给你钱，那我们大概都是9号或者10号去 shopping。 那很多时候这些就是这是一种风格，就是说全孟加拉国啊 它不是每个月一号发工资，它是六号发工资，或者是有的地方可能现在是五号发工资，所以很多时候很多商场啊什么的，他对这种就是说这种
六七号是高峰期，嗯，
对对，就是那个高中男孩或者高中女孩去购物啊，他就基本上每个月十号或者是十二号啊，反正一般都是八号到十二号他会做一些活动的。但是呢，现在就刚才你说的，就是如果说哎别人推荐一条裤子，你又看不上。那一般的情况下，就是说初中、高中或者是刚上大学的大一、大二啦什么的，这种孩子呢，他都有个集体干，就是我买那时候我自己觉得我买一条裤子，我是不考虑我穿的舒服还是不舒服，
嗯，
我是考虑我那些同学们他觉得哎这裤子不错啊，这裤子有档次，
就别人说好就是好，
对，别人说好是好。后来就比如说到我这个年龄啊，三十五、五十岁啊什么，这个时候呢，他就比较独立的。这个年龄的人呢，他基本上会自己去购物，他会关注品牌或者是高端货呀什么的。这种客户呢，本身也是一个人，或者是最多可能是两三个人，或者是带爱人啊。要是这个时候他已经结婚了，他可能带着爱人去逛街啊什么的。所以就是这个，我们就讲个什么，是这是有个科学解释的啊，这就是那种顾客的心理学。对他的这个购物是有影响的，但是网上买的话呢，如果说分析不好，就特别是现在国内啊，国内这段时间是跨境电商是非常活跃的，那很多时候这种跨境电商或者是愿意走出去的这种电商呢，一定要对这个对方国家、对方民族他的一些风俗习惯啊，包括他的宗教信仰啊什么的，一定要分析好，一定要有个深入的了解才能去创业。
所以你说到这儿呢，我就突然想再回到一开始我们的新闻当中那位法国的老店经理来说，是有情感的销售方式。其实在线上，如果我们做足了功课，网上购物也是可以做到有情感的销售方式。以我在中国的这种网购的感觉，因为我们有所谓的店小二嘛，对吧？你当你去买东西，总会有这样的一个询问的机制，然后去问些号码呀或等等的。其实我觉得服务也是完全可以让我接受和满意的。我自己在做今天话题之前，我想了想，就是现在我大约我服装衣帽是 70% 到 80% 是在线上买的，剩下的基本是线下的。约瑟夫，比如说在约旦或者阿拉伯世界，以你们的一个文化的或者说价值商品的判断来讲的话，什么东西是不能在线上买，就必须只能去商场在线下买？
对，有两个东西我觉得肯定是阿拉伯人肯定愿意是线下买的，第一是服装，第二是蔬菜，这个
食品
水果等等的食品。因为阿拉伯人是比较喜欢聊嘛，然后他们也重视这个情感，这个刚刚说的这个是非常关键。所以呢，服装呢对阿拉伯人来说，哎，这是一定要线下的。食品也差不多一个道理。特别是我的母亲这些前辈呢，父母们，他们喜欢自己去买菜呀、水果啊、这做饭的这些东西。
嗯。
他们每次去买一定要花一天时间，其实买的东西不多，基本上都是在聊天。所以他们这个购物的这个方式，这个过程，
嗯，
是确实他是在通通感情的方式啊，不是买购物的方式。所以最后呢，他买东西回来，他特别开心，感觉轻松多了，
嗯，
感觉他的压力都没有了，不一样的。
这是回应了前面加利布所说的，就是我们的跨境电商，如果说在阿拉伯那边卖服装或等等一些产品，我们的这个店小二在网上打字得多说点话。然后有这种体验的交流，
哎，
对吧？情感的交流，
没错没错，嗯。你喜欢我都给你说。
阿拉伯世界的风格，我个人体会就是话多，情感才算浓。
话多，对。比如说我在阿拉伯世界，我卖一件衣服，哎，多少钱？你想要多少都可以。
嗯哼，
就人家一直你说这句话，不管他后面说多少个价格，你肯定会买。感情就是感情嘛，那，就慢慢的感觉变朋友了。
未来可能在阿拉伯世界网购肯定是一个趋势，尽管可能
没错
有点多多少少与传统文化有些冲突或者对抗，但的确对年轻一代来说很方便，少了很多压力和束缚。加利布，你看现在在中国呢，大家购买商品呢已经十分习惯线上来进行了，小到一个纽扣，大到一辆汽车，你觉得是不是这也是很多外国朋友在中国生活工作最独特的体验之一？因为他们很多外国朋友来到中国学习生活啊，高铁呀，包括共享单车啊，或者说是网上支付，包括网上来购物，这算不算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那现在你是否已经在中国完全适应，回到本国或者其他国家也是觉得有些别扭了？
对啊、有时候是会这么感觉的，特别就是比如说啊、每次回家啊，回孟加拉国的时候，我家里这是在达卡，孟加拉国首都达卡，我家里我现在有三个钱包，很漂亮的，哎、而且在我们国家送男同志的这个礼品，
啊，钱包，
重要的一个礼品就是、
啊、算一个、
钱包或者皮带呀、什么的，所以这些很多钱包是别人送给我的，但这个钱包在中国是根本没有用，用不上，那。就是你说这个感觉的变化，有时候那种我每次就是有时候这样坐下来，坐个板凳上面，在孟加拉国坐个板凳上面呢，就有时候感觉屁股疼啊。现在因为在中国呢，很长时间你没有用钱包的时候啊，可能就是那些朋友，如果说现在听众朋友里面有这样感觉的，就是很长时间没有用钱包的时候，突然你这个牛仔裤后面的口袋里面塞个钱包，你会感觉非常不舒服的。所以你应该问我这个有什么体验，我每次在国外在一个板凳上面坐下来，我就体验到哎呀中国好舒服啊，又屁股不疼。
那我们今天呢，从一个法国的服装老店啊，他那位经理说到他们是有情感的销售方式啊，不打算通过线上的方式来出售店内的商品。我们今天呢就以此为题呢，来聊一聊各国的网上购物文化，包括线下这种所谓的购物文化吧。也希望大家呢可以通过约瑟夫包括加利布的表达表述，包括他们个人的故事，来了解其他国家老百姓他们日常的购物方式、购物生活是怎么样的。好了，感谢两位，同时也感谢各位听众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中方主持人 Peter。
我是来自约旦的约瑟夫，
我是来自于孟加拉国的加里布。
我们三人十分感谢收听今天的老外看点，希望您可以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的以下节目，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或者参与我们的互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可以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国际热点。好了，下期再见。
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马斯拉玛。
感谢收听，再见，Tonova 的小白丁。